我们今天呢，会前的真心话就来谈谈西山小家会前读经的要点。我们在灵修的会前，我们有西山小家会前的读经。那会前读经的基本上呢，有三大要点。第一个就是读经，读经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导读中心节，第三个是敬拜与祷告。好，那呢，我只讲重点。这个，当你在读经的时候呢，我谈的是全人读经，就是你要口读经文，眼看经文，甚至呢手抄经文哦，心中向神祷告，求神赐下那个 Rhema 的话语。那什么叫做 Rhema 的话语呢？神对我们说话有两种方式，一个叫做 Logos， 叫做柔格斯，第二个叫做 Rhema， 雷玛。那圣经字面上的话是 Logos， 但是主用圣经上的话向人说话时，这些话就成了 Rhema， 成了应用在人处境里实时的话。就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人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呢，我们读经常常是怎么样，就是得知识，但是却不到主那里得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是 Rhema 的话语。耶稣又说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对我们的话是灵是生命，这里的话是 Rhema 的话，是实时是现实所说的话。Logos 是在经上的这个经句。所以当我们全人读经呢，就很容易领受 Rhema 的话语。因此尼托森弟兄教导我们，读经最重要的是人要对，不是方法的问题，人对了读经才有路。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导读中心节。导读是什么意思呢？用神的话向神祷告，使神的话能够植入到我的里面。那导读的重点在于什么？释放灵，释放灵，释放你对经文灵里的感受，把有感动的字或词重复的加重语气的宣读。甘夫人说，导读默想经文就像蜜蜂采蜜，蜜蜂要停留在花瓣的时间有够久才能采到花蜜。让我来示范一下导读。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灵，就是生命。好，这就是重复的导读，释放灵，有感动的部分呢加强语气。好，第三个是敬拜与祷告。我讲的是情与如。情与如的敬拜呢，是在启示录五章八节这节经文，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琴与炉的敬拜是天上的敬拜与赞美，只有敬拜没有祷告。祷告就是什么？就是炉，就是你只有敬拜没有炉，没有祷告呢，敬拜的火就不会旺。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一边敬拜一边祷告，就容易把我们带到灵里的深处做天上的敬拜。 所以在我们灵修会后有一个恩高的敬拜，你会看到我会借着诗歌的敬拜一方面做祷告，希望这样子能够呢让那个祷告的灵呢更加的眺望呢，让我们的敬拜都能够添上敬拜的实际。但是我们在小家操练的时候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常常只有祷告，并没有操练情侣如的祷告。但是如果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呢，时间上允许，你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操练。我们今天会前的真心话来探讨一个主题，西山小家会后交通分享的注意要点。好，要知道呢，聚会就是圣所，所以要当知道呢，聚会就是圣所，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聚会。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祷告或是分享，当要在圣灵里，也就是在一个灵里，也能够在一个义里。所以呢，如果你祷告的原则呢有四个字，叫快短真心，打一下快短真心。那快短真心什么意思呢？快就是别人祷告的时候你要听，你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你有感动，你可以快接快加他人的祷告。这是一个原则，让我们祷告能够在一个义里，而且不抢不等，因为抢则乱，等则成。如果有人在祷告，你就不要再抢了，如果没有人祷告呢，你就赶快补上去。这叫是快，最重要是要快听。第二个是短，就是在这一种团体祷告的时候，不是个人祷告的时候呢，你的祷告词或是交通词要简洁有力。然后呢，祷可以把经文分成短句的导读，然后释放灵，释放灵里的感受。因为如果你祷告很长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提灵，所以短句容易提灵，不要祷得太长。第三个是真，真的就是从灵里深处发表感觉，不要做文章，不要加很多的很华丽的宗教言辞，那感觉是假，不是真哦。第四个叫做心，如果我们能够常用诗歌或经文来化祷，祷告就能长心不老旧。所以这个是祷告的一个原则，尤其是团体祷告的原则，也是我们在分享话语时候的原则。好，接着来谈分享话语的这个要诀。这个分享不是讲道，尤其这个对这个能够释放话语讲道的工人或是教会的牧者，那是一个挑战。因为呢，他们呢已经习惯了讲道，所以他不会做分享。那呢，这有几个要诀。第一个，你可以分享什么？认识神的属性，从经文中我看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怎样的主，为什么？认识神的属性，他的公义，他的爱，他的仁慈，等等。第二个，对自己，我不要讲我们，不要讲你，对我，重点是我生命的光照有什么真理、教训、命令、榜样、警戒、勉励、托付、安慰、责备，我可以应用学习的。所以是对自己生命的光照。第三个，感恩赞美，经文中我有什么可以感恩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神人我的原则，来打一下神人我。神人我就刚刚讲了，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人经文中的人物又是如何，我对我生命的光照是如何。所以分享的时候用第一人称我，不要用我们，不要用你，很重要的，这里特别要注意这个，尤其是做讲道的，你要注意，你要改变你的语气。然后呢，要对照自己的生命来做分享，因为呢，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的话，你也可以带动教会的信徒呢 能够一起这样子做，那实际上呢对你的生命是有帮助的。好，那每次呢我们呢在听完真心话之后呢，诶，因为这就是圣所里面有一个 神的灵在那里运作，所以借着这个接的原则呢，你过去的时候呢，你就按着信息圣灵的流呢，由西医呢开始做祷告，等其他人能够加入群来做分享。好，这个是呢我们这个会后分享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今天会前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灵命更新的关键40天。好，这个40天呢，在圣经上它是有属灵含义的哦。我们来看哦，摩西也有他的40天。生命记9:9这里说，我上了山要领受2块滑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摩西到山上40天，他有不寻常的40天的禁食，在那里预备自己来领受神的圣言，也就是领受10诫。好，还有一个先知以利亚，他也有40天。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密商击败了400个巴利先知之后，然后呢，王后那时候王后耶洗别就威胁他，以利亚就被迫逃亡。这时候以利亚他怎么样了呢？他落在一个非常软弱沮丧的当中啊。哦，神派天使给以利亚送来了饮食，所以王上19:8说，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圣山，就是何烈山。哦，所以这里看到他吃了这些食物之后能够有40天的禁食。再来我们看看主耶稣也有40天哦。耶稣基督有不寻常的40天的禁食，发生的背景是耶稣被圣灵催逼进入了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路加福音4:2说，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而且我们也看到耶稣复活在世上也待了40天。使徒行传1:3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传说神国的事。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圣经上的40天。那今天我们要谈是灵命更新的关键40天。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这是一般呢心理学家统计，就是你要持续21天，你就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呢，这是一般世人的做法，在我们属灵的建造上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撒旦魔鬼的攻击跟搅扰，所以我们的原则是40天会给你带来一个灵命更新很大的变化，能够改变你属灵的状态。那呢，或许有的人他比较进入了，他不用40天，他可能2个礼拜就养成了。我现在40天是特别指的那些睡懒觉的爬不起来的人啊，那你真的是要怎么功课几声叫声唬我。那呢，要知道一个原则哦，你早起是培养灵性，晚睡是发展兽性。来打一下，早起培养灵性，晚睡发展兽性。那真的有这个经文吗？看一下诗篇104篇的19-22，诗篇104篇的19-22，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神他借着月亮来定节期，而且他命定怎么样，夜晚是给兽出来觅食的。为什么要出来？因为人要去睡觉，因为兽会怕人，因为 人是最可怕的动物，说真的。所以呢，这个呢，兽就出来觅食哦。而早上呢，早起身体好，大家都知道，早上早睡早起身体好，这是神的命定。因此呢，你早上起来灵修呢，就能够发展你的灵性。那你要早起，你一定要早睡。你如果不早睡，你没有办法早起，而且长久之后，你的身体呢也会变得非常的不好。所以呢，我们按照神的规矩来休息哦。因此呢，现在很难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啊，说现在年轻人都怎么样，都是晚睡了，所以发展了很多的兽性啊。愿我们都怎么样，我们呢都早睡早起，不止身体好，而且持续的发展我们的灵性。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会前的真心话呢，来谈谈西山灵修的标语。西山灵修标语是真理平衡的标语，有谁已经把标语背起来了？好，来，会的来打一下字。讲到要基要，生活要进前，侍奉要恩高。再一次，讲道要基要，生活要进前，侍奉要恩高。哎，这个标语啊是有圣灵启示的哦。这个标语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主要基督教主流的三大派系而来的。第一个派系叫做基要派，也叫做福音派。那在这个派系里面所强调的是得救的福音哦，得救的福音有如过逾越节，有如过逾越节哦，这个是这个基要福音派。第二个呢是灵恩派，也可以说是五旬节派，强调受圣灵的洗或是圣灵的浸，有如过五旬节。第三个是进前派，也可以说是奥秘派，进前奥秘派强调借着自圣灵自死救人，活出基督，做基督人，有如过祝棚节的经历。那呢，这三大派系到底到底你是属于哪一个派呢？实际上呢，我们不应该属于任何派系，因为可能我们的恩赐或是我们的看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呢，真理要做翻过的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何西阿书七章八节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什么意思呢？如果当你在烤饼的时候呢，你都不翻饼，那一边会怎么样？烤焦了，一边没有熟，意思是说这个饼你根本就是不能吃的。所以真理要翻过，要翻过。而我们在雅各书上也谈到了什么，在三章里面谈到了这个属天的智慧跟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这个是怎么样？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就带下嫉妒纷争扰乱跟各样坏事。但是呢，属天的智慧是什么？是清洁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使人怎么样和平的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是真理的传讲，是会带来属天的智慧，而且是带下和平的，而不是在那里扰乱的。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在这个派系里面，你所看重的不能走极端。好，打一下，不走极端。如果你走极端，就有一些传统的福音派就特别的极端，他的谈灵变色，谈到灵了 就好像呢鬼附了一样哦，就谈灵变色，而且敬拜的时候呢， 唱诗歌只能一首一首唱啊，哦，不能举手，不能鼓掌，哦，就是很呆板的。那呢，灵恩派呢，五行节派，我讲的是正统的五行节派哦，绝对不能走极端，变成怎么灵恩乱象哦，灵恩乱象哦，就倒地啊，翻滚啊，打滚啊，然后呢，哦，充满了整个会场混乱的一个现象哦，哦，这个。哦，走极端。第三个，这个进前派不能走极端了，走极端就变成奥秘啊，堂堂呢进入幔内，在那里操练安静等候神啊，然后呢要跟神相交啊，然后呢在那里操练怎么样？操练安静等候，常常变成什么被动？被动啊、哦，你这个被动呢，坐在那一动都不动呢，很容易被鬼附啊、哦。我这个我不是在那个，所以呢你。不能走极端，不能走极端，而我们所要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使徒时代所有的我们都要有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其实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你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如此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的这个是从这里来的，讲道大放胆量讲神的道、哦、然后伸出手医治疾病，这个是五行节派，一个是福音派嘛，讲道福音派，而且凡物公用就是这个进前派所强调的，所以我们传讲真理要平衡真理，要做翻过的饼。我们今天的会前真心话呢，来交通灵命要晋升的秘诀。灵命晋升的秘诀，灵命晋升有很多的秘诀，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写灵修心得。好，那为什么要写灵修心得呢？第一个，写灵修心得是个好的属灵操练了。历世历代许多的属灵伟人，包括圣奥古斯丁、戴德生、宋尚杰、尼拓森等，都留下他们的灵修心得，甚至变成他们的灵修日记、文集等等，成为后世教会宝贵的属灵财富。被集结出版的有宋尚杰的《灵力极光》、约翰卫斯理的日记以及尼拓森的文集等等。哦，所以呢，第二点呢，是写灵修心得帮助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成长呢，首先第一个要聆听，每天聆听主的话语，确实经历主是又真又活的。写灵修心得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和领悟。我们把神的话听进去了，我们才能够写出来，写出来才能够行出来。重点在于神人我是在关注自己生命的问题，察觉自己生命与神的话有何需要调整的，对付自己那些不讨神喜悦甚至是邪恶的思想，愿意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第二个点是要记录下来，我们记录下来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存胆。这个俗语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如果不记录，我们很可能就会忘记了感动，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痕迹。所以你要记录下来，尤其是神释放给你那些rhema的话语，把它记录下来。第三个小点是成长，有了记录呢，就能够做个对比，对自己做比较，不是跟别人做比较，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生命的长进，看看每年的同一天的心得，或许你会惊讶的发现神的确的在你身上动工。就好像现在讲到了雅各书，我再把我之前讲的雅各书调出来，我觉得我进步了。好， 第四个小点是轨迹灵修心得呢的果效呢，短时间可能看不出来，但累积时间久了就显出它的宝贵，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勾画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这个轨迹，这对我们这个寻找未来的人生的方向有重大的意义。哦，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最重要是我们谈到了教会的建造要经过生养教建的过程，生出来了教养跟教，西山灵修在这里做养跟教。那呢建造呢很重要，你要呢怎么样让神的话语能够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然后呢你能够怎么样被建造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所以你要有累积，要有累积呢，到时候呢神要用你的时候，不管跟人家传福音或是给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做劝勉的工作呢，你还是说你做讲道，你随时都可以开仓放粮。但是如果说你里面没有把神的话存在你里面呢，那你里面说的只有草包不是粮仓，那你怎么协助做教会建造的工作呢？所以愿我们都好好的脚踏实地的写灵修心得，把它记录下来，记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把它记录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成长的轨迹。我们今天的会前真心话呢，来交通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是圣灵在教会聚会中的引导。圣灵在教会聚会中的引导，这个是取自这个尼托森弟兄的信息哦。这个圣经是不是有教我们怎么聚会呢？是有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26到33节，这是新约圣经教导我们新约的信徒当如何聚会哦。好，我来读一次，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33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方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得着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再读一次，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教众人学道理，教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好，在尼弟兄的信息当中呢，他给我们几个观念。第一个，聚会就是圣所，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要知道神也在我们的当中。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教会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很重要。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给圣灵一个能够引导人说话的空间。第一个观念就是要知道聚会就是圣所，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在空中聚会，我们是云聚会，但是大家不能有云心态，因为这是一个敬畏神的表现。聚会就是圣所。第二个，教导我们当如何聚会。那呢，教导我们当如何聚会，这里谈到了你们个人有诗歌，有教训，有方言，有启示，有方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着造就人而做的。所以让圣灵在聚会中带领， 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转向灵，同感一灵，若是有诗歌，有启示，有教训，有方言，方言的也要能够有翻出来的，都是随从圣灵的引导哦，然后来开口说话的哦。这是第三个呢，圣灵按着我们所有的来引导。所以呢，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是按着我们有的，不是按着我们没有的哦。所以呢，圣灵在聚会中管理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每一个人呢说话呢要按着你有的来说话，不要呢把你没有的呢拿出来说哦。所以呢，这个是每一个人如果有得着启示，他可以说。所以要为什么要叫你写心得啊？因为你写心得，你就很容易把神的话呢以及你的经历结合在一起，把你所学习的放在你的里面，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呢开口说话。那第三个说的是聚会的难处，就是聚会的难处就是呢，第四个是聚会的难处，意思是说在教会中聚会有两个难处，一个是你有里面有，但是你不敢说话，尤其在小家交通的时候不敢说；一个是没有，你很爱说话。那你没有，你爱说话呢？那聚会就是死城。要知道，把有的拿出来。聚会若是都是圣灵带领的聚会，那个聚会就满了活水。第五个要追求有，所以我们平常呢，把我们所读的话语、所累积的，甚至我们所写的心得呢，都丰丰富富的存起来，然后累积有，啊，当神在聚会中需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来交通。所以这个基本上这篇信息是我们小家交通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但是我们都不成熟，有时候呢，在交通的时候也有一些混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在持续的进步跟操练当中。那很重要一个观念要知道，聚会就是圣所，要让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引导来开口说话。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会前真心话呢，来谈一个主题，如何成为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昨天我们谈到了，要学习呢，被圣灵引导在聚会当中，圣灵如何在聚会中引导，因为聚会就是圣所。那你今天呢，你要成为一个能够在聚会被引导的人，尤其是在西山小家的西一，西一你要特别的听好，因为你在主持整个的一个小家，所以本身你要对圣灵的带领引导你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个圣灵引导本身呢，你要天天的有所操练哦。那圣灵引导是有一些原则的，在旧约时代呢，圣灵引导有固定的方法，比如用乌林、土民、直签的方式。但是在新约时候呢，有圣灵引导，却没有用规定的方式，但是有一些的原则，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常常能够怎么样，能够仰望神，然后能够敏锐圣灵的引导。那圣灵引导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神他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心意，就好像无线电波一样，他要发出这个电波。那我们人呢，就像一个收音机，然后他要收到这个电波。那这个电波是一直在发射的，可是这个收音机可能是有问题，就是人有问题，所以收不到这个电波。所以呢，我们来看哦，在圣灵引导在神方面呢，他用什么来引导？神方面他使用的器皿，第一个是真理，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第一个就是说，圣灵的引导绝对不会越过圣经的教训。 哦，这首先要知道，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第二个，他用环境来引导，外面有环境来引导。那呢，环境他有怎么样，他也开门也关门，有时候环境是禁止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外在的环境哦来看一下，是不是圣灵的带领或是圣灵的禁止。如果是圣灵的禁止，我们就要安静等候。第三个，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感动，圣灵重生我们，然后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在里面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催促我们有恩膏的教训。所以呢，这是在神方面。在人方面呢，我们如何来接受圣灵的引导呢？用我们全部的才能，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理智、聪明、智慧、良心、意志、心思、决断力。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理智判断力哦，来领受。再来呢，心意与意志哦，心意方面呢，就是要更新心意。就是要悟性的更新，尤其要借着神的话把自己的悟性能够更新。再来意志方面，要降服在神的旨意下面了。还有内心的感动，内心的感动呢，就是要能够分辨到底这个感动是我自己感动自己呢，还是神来的，还是撒旦的一个搅扰。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圣灵来的印证呢，它是有一些印证的。第一个，它会赐给你平安哦，会在平安里面让你做仲裁做主。它会供给你需要，因为神所供应的一切都是充足的。它会加给你力量，因为呢，只要是从神来的，它加给你力量，你凡事都能做。所以呢，我们要有时常有这样的操练，知道圣灵是怎么引导我这个人。常常每天呢，对圣灵的引导、环境的显明以及这个圣灵的印证呢，要非常的敏锐。我们今天会请来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哦，假冒圣灵引导的记号。假冒圣灵引导的记号，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小家聚会当中呢，要让圣灵有办法在聚会中的来做一个引导。那呢，西医首先呢要学习能够被圣灵来带领。那圣灵带领我们，首先第一个会有一个感动。但是这个感动呢，通常有时候是自己感动自己，也有可能是圣灵来的，也有可能是邪灵来的搅扰哦。然后呢，要从圣灵来的呢，这个呢，它会符合圣经，然后环境会打开。或许有时候环境会拦阻，但是如果从是圣灵来的哦，它会给我们加力呢，让我们突破环境的种种的困难。那今天要谈的是假冒圣灵引导的一些记号。那我们来探讨一下。第一个记号呢是时常改变，因为圣灵他感动我们呢，是耶稣从以前现在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而且呢在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如果这个感动呢是你时常改变，早上感动这样，这个中午感动那样，然后晚上又变了，这个时常改变就有可能不是从圣灵来的。第二个，单独行动，你有一个感动，但是呢你呢不在这个身体感的里面。有很多人做事他是没有身体感的。我们现在不只要犯罪的感觉，还要有身体的感觉，因为我们要彼此互相做肢体联络在基督的身体里。所以呢单独行动哦。然后第三个呢，惧怕亮光，就是怕被人家知道哦，要知道哦，神就是光，一切不能见光的都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一定的。所以如果说你这件事情你害怕被人家知道哦，那你这个可能不是从神来的。第四个，有热心而没有知识， 子，就好像说你想要传福音，但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装备？你想要来服侍神，但是呢，你没有足够的装备。粽子，你有这个热心，这个热心可能是从你肉体来的。好，第五个呢，体贴人情。体贴人情，我们知道呢，当彼得呢在拦阻耶稣呢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个耶稣跟彼得斥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呢，当我们体贴人的意识呢，可能呢，这个也不是从圣灵来的。再来，渲染耸动啊，因为这个撒旦呢在搅动人心啊，渲染耸动啊，我这个那但是圣灵来的，他是安静的、微小的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渲染、不扬声哦，所以呢。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所以圣灵来他是安静的、维系的，那那个撒旦来的就哇，好像呢搅动人心啊，好像非常的轰轰烈烈啊，再来让你觉得很着急，就是好像现在会去做不可哦，这个都不是圣灵来的，所以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你很急很急，有这种很着急的，这个可能也不是来强迫。强迫圣灵不强迫人的，也不压制人的，但是邪灵是捆绑人的，使人受束缚的。因为神的灵叫我们是得自由的，所以我们如果被圣灵所带领，是不会有强迫的感觉的。再来一个就是断章取义哦，我知道了，撒旦也很懂得圣经啊，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呢，也是用经句的话所以呢这个呢他断章取义的取用经文呢，然后呢来试探主哦，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样，断章取义没有上下文的连结，取一段句子然后呢误解圣经的意思。再来没有信心的确据，就是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呢这一个你在做的时候，你没有信心，你在暗中摸索，这可能都不是从这个圣灵来的。那呢圣灵来的记号呢，就是上述有十点哦。那呢大部分是出于这个仇敌来撒旦的搅扰，有时候也是出于人的无知、肉体的这个热心啊，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对圣灵的引导，我们要有一个有一个很明确的知道，然后呢神来的圣灵的感动有没有符合圣经，环境有没有打开，然后什么是这个假冒是这个撒旦的假冒，我们都要能够认识。我们今天会前的真心话呢，来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是如何试验诸灵，如何试验诸灵，我是取自桃树的信息节录哦。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那在今天的经文雅各书三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因此，灵界的事，这些属灵的经历，到底哪些是从神来的呢？桃树呢，告诉我们呢，检验的七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这个属灵经历呢，影响我与神的关系如何？这个经历有没有影响呢？这个独一真神呢，是被尊崇的观念，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受造的地位，这样子改变了没有？而桃树进一步的说，人的心就好像一把的乐器，而这把乐器呢，可以让圣灵来弹奏，同样的，也可以被邪灵弹奏，也可以被自己的肉体来弹奏哦。所以呢，不要把一切的属灵的经历呢，都是觉得都是从圣灵来的，应该要经过试验的。而这个经历呢，对影响我跟主耶稣 主耶稣前的地位跟光景如何、哦、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呢、哦、好像觉得说你好像遇见神了，好像把你领到三层天、啊、甚至有人在操练，就是在那里听神的声音、啊、这些呢我们都要经过试验的。有些人呢怎么样，在这个经验里面呢越来越远离基督，而整天就依靠这些这种感觉啊，情绪崩坏或陶醉在里面啊，甚至有些人就整天在看这个异梦异象啊，就是自己特别有属灵的经历，这些都是要经过试验的，不然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当中可能也有邪灵的假冒跟欺骗。那呢这个经历影响我跟圣经的关系如何，就是这些经历有没有好像像一个刺激品一样呢，而让我远离了圣经的真理，而这个经历对我的私底下的生活如何。哦，比如说有一些很高超的意象啊，或是属灵经历啊，让我觉得很满足啊，很超越啊，但是呢这个呢让我生命的显出又是如何呢？还有这个经历让我与其他基督徒的关系如何，是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像属灵的怪人，觉得自己特别属灵啊，然后呢很难跟人家很和谐的融洽。再来，这个经历影响我跟世界的关系如何，让我呢越来越爱世界呢，还是让我呢能够说我已经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了，让我们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再来，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个罪的影响如何，因为呢神是圣洁的、哦、如果这个经历是从神来的，让我们会更加的远离罪恶，而呢过更圣洁的生活。所以感谢神，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很多人都没有属灵的分辨，尤其是有些信息来了，一些思想来了，看到了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呢若是让你嫉妒纷争扰乱各样坏事，这些就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而你也要试验这些教导，你所听到的信息以及你个人的属灵经历、哦、这个圣灵属灵其实圣灵来的，它跟让你影响你跟父神的关系，跟基督的关系，跟圣经的关系，跟他人的关系等等哦，这些来判别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会前真心话呢来谈一个主题、哦、就是情与炉的敬拜到底是什么。好，从启示录这个五章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呢，他竟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感谢赞美主。而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也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这个我们要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那呢到底什么叫情与炉的敬拜呢？我们知道炉就是祷告啊，炉就是祷告。那呢情敬拜加上祷告呢，然后呢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祷告的火更旺啊，更旺更旺。那呢我今天就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情与炉的祷告啊。我之前呢就现场呢这个带同工们呢一起怎么样，一起来敬拜祷告。那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做简单的这个示范。好，来听听一下这一个神的殿荒凉的情与炉的祷告。
神的殿荒凉，守望的人在哪里？城墙坍塌，个人专顾自己， 诸心忧伤，诸心焦急，神的灯荒凉，
神的灯荒凉，守望的人在哪里？城墙坍塌，个人装住自己，诸心忧伤，诸心焦急。
我们集体在这里敬拜你，主啊，我们看到你的殿荒凉啊，主啊，你的殿荒凉，守望的人到底是在哪里呢？主，与一座神家的守望者，主啊，求你来兴起我，来兴起我成为神家的守望者。
亲爱的主啊，我就是那个嘴上满了爱情，心却与你远离的人。主啊，你来怜悯我。主啊，你的心焦急，我在哪里呢？主啊，我是在罪里，我还是在埃及啊？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主啊，让我能够走进你的心呢、啊。主啊，愿你来进到我的心里。
你知道当今教会的荒凉，主啊，爱你的心在哪里？主啊，今天求你来改变我，让我做一个神鸟的守望者。主啊，只要我有一口气息，我就来侍奉你。
好，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哦，这个让我们知道哦，这个情与如事上就是敬拜祷告，那祷告用快短真心的方式来表达，最重要是用心灵诚实敬拜，在这个当中的这里面有乐器，就是用心灵的歌声哦来表达哦，这是在中国的农村教会哦，他们就是这样子敬拜哦，然后他们在释放灵，带下神的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能够吸引人来呢，不是我们有很花俏的乐器或是很多的这个外在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带下神的同在，然后吸引人来到教会。我们今天会请的真心话呢，来谈一个主题，如何享受诗歌。昨天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呢，情与如的敬拜，借着敬拜祷告，让我们敬拜的火更旺。敬拜神是怎么样？是从里面的，不是靠着外面的，不是靠着外面的。我们常常以为或许我们有宏伟的教堂，有美丽的乐器哦，然后呢这个来敬拜神，这个只是有一点加分的作用，但是人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敬拜的器皿，因此最重要是要知道一点，教会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到教会来，是因为人用心灵诚实的敬拜把人吸引到教会来，不是靠着外面的这个教堂或是这些五花八门的乐器。所以我们常常忘记了注重外面的，而没有注重里面的。那今天来谈谈如何享受诗歌。诗歌呢，是圣徒在属灵经历与真理认识上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舒展与发表哦。所以呢，这个诗歌是写诗的人在主面前的主观经历的精华。 那好的诗歌有几个特点呢？我们来看好的诗歌的一些特点。好的诗歌的特点是让人看见主，看见主的所事所愿和成就，然后一定要蛮有灵感，蛮有精力，也不离开真理。好的诗歌带着启示，也带进启示。所以呢，诗歌的歌词是很重要的，一定是要符合经历真理，而且要有蛮有经历哦，不然的话你这个诗歌可能是经文诗歌。那呢，很重要是它是向神去的哦，是敬拜神的。有时候呢，人满了那个自己的感觉呢，这也是有所欠缺的。再来呢，诗歌乃是属灵的温度计哦，打一下，诗歌是属灵的温度计，所以你的成长呢跟诗歌不可分的，所以你唱诗唱得怎么样就可以检测你属灵的生命。那诗歌呢，你唱歌呢要有对象，有些人唱歌啊是没有对象的，他的敬拜是没有对象，你这个歌是向着神唱的，比如说像诗篇51篇是向的神这个祈求悔改的诗，还有向着人唱的，这个可能是向着人宣导鼓励啊，像这种鼓励人到神面前去，像这个福音诗歌劝勉的诗歌，还有向着自己的心唱的哦，自己在自己的里面交通，但是结果总是变作跟神交通。所以呢，你诗歌呢一定要有对象。再来呢，唱诗的时候呢，有个人跟团体的唱诗，如果是你个人唱诗呢，你要全人投入，敞开用灵，进入诗歌的感觉，进入诗歌的灵哦。那所以呢，你个人在唱的时候呢，这个摸到里面的感觉，不拘形式，不求完全照着里面的感觉，灵里自由，要深入，不要蜻蜓点水。所以呢，我们或许在教会有传统的诗歌，当然你在这个唱诗班呐、啊，唱诗班唱诗哦，我们很注重那个节奏，我们很注重那个高低的和声哦。但是呢，这个呢，哦，你最重要是你在敬拜。如果你太注重外面的这些和声啊，几步啊，几步啊，当然你在做演出表演的时候你是要注意这个的。但是如果你是在敬拜的时候呢，尤其你自己在敬拜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要摸到里面的感觉，不求完全里面，让灵里自由。那再来就是团体的这个诗歌，团体的诗歌呢有公唱，大家一起唱，对唱或是独唱，口唱，心和灵里响应，互相鼓励，彼此的加强，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最重要是敬拜就是用心灵诚实释放灵，释放灵很重要的，不在乎外在的，是在乎里面的内里诚实的敬拜。我们今天会请的真心话呢，来交通一个主题，如何赞美主，如何赞美主。赞美呢是神儿女最高的工作，要记得赞美是我们最高的一个工作，圣徒属灵生命的最高表现就是赞美神。神的宝座是在神宇宙中的最高点，诗篇22:3告诉我们，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做属灵的夸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还在做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赞美，我们就做属灵的夸胜。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什么时候撒旦他就要逃跑。好，那赞美呢，当如何来赞美，当如何来赞美呢？我们从经文当中呢教导我们如何来赞美。好，赞美首先举手，比如说投降是怎么样，投降是这样子哦。但是你赞美就举起双手来，举高一点，我常说举起双手来哦。 这个月桂上面的两只基路伯呢，哦，这个基路伯呢，两个这样子相对的，它那个翅膀也是展现一个这个举手的样式。那举手代表这是什么？是降服，哦，代表呢，完全呢降服在神的全部的安排底下。好，这是第一个举手。第二个呢，怎么样来赞美呢？你怎么赞美呢？拍掌鼓掌哦。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万民呢，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声的声音向神呼喊，好，哦，拍掌鼓掌也是个赞美哦。还有呢弹琴鼓瑟，弹琴鼓瑟要用脚声啊，弹琴鼓瑟啊来赞美他哦，来赞美他。所以呢弹琴鼓瑟呢也可以来赞美神哦，弹琴鼓瑟也可以来赞美神哦，哦，这个用丝弦的乐器呀，啊，哦，这个所有的乐器都可以来赞美神啊，哦。第四个，在经文告诉我们站立，祭司在神面前必须站立公职，直到任务完成。所以呢，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的院中，我们要赞美他哦，所以。站立也是一种赞美的表现，还有跪拜啊、屈身啊、俯伏啊，哦，这些呢都是哦，都是怎么？都是一个赞美的表现哦。诗篇95篇6节告诉我们，这个要我们怎么样？这个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我们要屈身跪拜，要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再来用歌唱。哦，歌唱，用歌唱呢，哦，这个发出这个称谢的歌声，来跳舞，跳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得救过红海之后，就在那里怎么样，欢庆的跳舞，哦，然后赞美神。所以基本上呢，神喜悦我们用灵魂体来赞美他。所以我们心灵诚实的歌唱，我们的心思在默想神。身体在赞美，手舞足蹈的赞美神，再来可以用呼喊的方式哦，用夸张的声音向神呼喊。这个呼喊就是我们常常在喊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神，哈利路亚就赞美神。再来灵歌，从灵里直接表达神是何等的美好，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因此，就是灵歌，比如说我们这一首这个圣灵的水流，就是我唱出来新的灵歌，我是自己在那边哼唱哼唱哼唱，就唱出了这个旋律。所以我常常说，要张开你的口，敞开你的心，运用你的灵，用心灵诚实的来敬拜。我们这周的会前真心话一直在讲敬拜啊，唱诗啊，如何分享诗歌。那今天呢，来谈一谈哦，我们在敬拜时候的最言出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最言出的心意是在他的会幕，在他的会幕。看呐，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呐，啊。神起初的心意是要通过这个会幕呢，住在以色列人民的中间哦。所以呢，神要以色列人呢来造会幕，然后通过会幕中的敬拜，使以色列人过与神同在的生活。所以呢，神要以色列人呢为他造这个会幕，使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所以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的时候呢，哦，在出埃及记25章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在那里建造会幕。那会幕是什么？神在那里与他们同在哦，哦，这是最言出这个会幕建造神的心意，哦，不止同在，而且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然后再来会幕之后呢，就有圣殿的建造，哦，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以及后面呢被掳归回之后的修造圣殿。 直到主耶稣再来，主耶稣道成肉身了，神与主耶稣同在。所以呢，神刚开始是与会幕，然后呢在圣殿展现了神的同在，再来呢主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呢神与主耶稣同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呢赐下圣灵把会师呢重生的我们，也就是信徒的这个集合成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与教会同在。到了最后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到那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神与人同在的几个阶段，刚开始是会幕，然后是圣殿，还有主耶稣道成肉身教会，还有未来的新耶路撒冷。因此要知道人受造的目的要做什么呢？神受造，人受造目的要记得这句话，要背起来，要来敬拜尊崇侍奉我们的神，借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哦。因此从会幕让我们知道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当如何的来敬拜神。因为呢，如果我们不来敬拜神，我们很容易被撒旦世界饶我所辖制，因为我们也可能呢会去敬拜这些无形的偶像，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借着会幕的敬拜，从外院圣所至圣所，让我们呢更了解人受造目的是为要来敬拜神、遵从神及侍奉我们的神。我们今天会请的真心话继续的来谈会幕与敬拜。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谈的是以色列人会幕中的敬拜与侍奉，所以今天的重点在于侍奉。这个我们从这张图当中哦，以色列人呢他的属灵程度呢就是有不同的层次哦。这不同的层次呢就分配了不同的侍奉。首先呢外院有这个以色列人，然后有再来呢进一步的是利未人，利未人家里有祭司，祭司家里有亚伦的大祭司，那最高的是摩西。所以呢在旧约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的灵层与侍奉是有分别的分别的。那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只能在外院那里，那利未人呢可以在内院呢抬这个会幕啊抬这个会幕的这些器具祭司献祭，大祭司每年一年一次呢带着血进入至圣所献祭，那摩西呢是直接可以跟神面对面的。那来到了新约，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的敬拜呢这个可以经过这个信心的经过同祭坛，所以在外面是同祭坛象征的悔改，用耶稣的宝血献上赎罪祭这个是献祭赎罪祭。然后再来就是洗濯棚，这是外院两个器皿洗濯棚。那洗濯棚呢，洗濯棚什么作用呢？洗濯棚呢就是洗祭司要到这个圣所供职的时候要洗手洗脚意思是洁净我们的良心。然后到了这个圣所圣所呢有陈设饼桌，有金灯台，还有金香坛。那陈设饼代表这个圣言金灯台代表圣灵的能力，金香坛呢代表馨香的祷告，然后再进去呢就是约柜，就是能够与神来面对面约柜。好，所以呢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所以为什么说 坦然无惧的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来亲近神，来进入幔内，因为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幔子已经裂开了两半，所以让我们跟神没有区隔。那今天呢，你要知道啊，你可以跟摩西一样的跟神来面对面，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像以色列一样，只是停留在外面看热闹，看热闹哦。所以呢，你今天的属灵层次，你渴望到哪里呢？你希望只是停留在以色列人在外院那里看热闹呢？还是今天你能够达到了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所以，如果进入至圣所呢？爱是最短的路，你用爱主的心，用那个爱语来亲近我们的神，神已经在那里准备要亲近我们了。所以感谢赞美神，因为主耶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进入至圣所跟父神相亲。我们今天会请的真心话呢，继续来谈敬拜哦。那今天呢，要谈的主题是情义如敬拜的要点。那情义如敬拜的要点呢，我总结了三点。第一点叫做宣告神的话，第二点是用灵唱诗，第三点呢是用心祷告。好，宣告神的话，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每次有些人可能不太习惯说，为什么我们在后面做敬拜的时候我在那里提词？因为词很重要，就是在那里宣告神的话。所以我们唱的诗歌一定要用真理性的诗歌，里面诗歌的内容不能离开真理，因为你一离开真理，你有一直唱呢，那呢你的真理会走偏的。所以呢要用宣告神的话啊，宣告神的话。第二点，用灵唱诗这个词呢，可能大家呢会觉得挺有的，可能挺陌生的，但是并不陌生。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什么叫做心灵诚实？诚实就是真理。所以刚刚说的这个诗歌一定要符合真理。那用灵唱诗啊，当然了，唱诗你用嘴唱啊，那有人唱在嘴里，有的人用头脑唱诗。所以呢用灵唱诗，因为我是有灵的活人，灵是跟神这个相交交通的一个器官。你要认识神是要用灵，好，打一下用灵。所以呢唱诗不要唱在嘴里，有时候你唱诗的时候太用人的哦，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这个合唱团的可能会很注重节拍几步骤哦，音阶哦，当然你要做表演的时候，因为你做表演嘛，你要注意这些。但是你个人敬拜或是在教会里面敬拜，我们就不要太求完全，然后一定要注意几拍几拍几个节奏。你有时候你在唱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就在注意这些外面的，你就很难用心灵诚实敬拜。所以用灵敞开，用灵，因为你是在敬拜。第三个呢是用心祷告哦，用心祷告就是你祷告的时候是从里面出来的，不要呢哦用头脑祷告，不要用你的心思祷告。为什么？有些人祷告是在跟耶稣讲道，尤其是讲道工人啊。所以呢你用心有多少祷告多少，然后呢我们当我们比如说会前读经的时候，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合流的祷告，一个大家一起快短真心的祷告呢哦，大家按着圣灵引导，不要随意转变方向哦，然后进入圣灵里的祷告，用快短真心边祷告。你要听祷告词要短要真诚，然后常用诗歌或是经文祷告，就常心不抢不等哦，不抢别人祷告你就不要抢了，不等别人没有祷告你可以 可以这个祷告、哦、不要让那个人灵沉下去了，抢则乱等则成的原则，按着圣灵的原则呢来轮流祷告。那我就示范一下，用今天的敬拜诗歌来做一下示范、哦、这个阿爸天父我向你回转。那比如说我用嘴在唱，我现在唱一次用嘴唱，也可能也可以很好听、但是用灵唱的就不一样了。好，用嘴唱，阿爸天父我们向你回转，因为听见你慈爱的呼唤。好，这个唱在嘴里，这个灵没有打开，现在我用灵打开、哦、我整个人敞开、哦、我唱、哦、你就会感到说诶我会释放灵，或许我的歌声，因为我不是那个专门歌唱家，但是我可以用灵唱啊，因为我是要呢唱诗呢带下神的同在、哦、那我再用灵唱哈，来，阿爸天父我们向你回转，因为听见你慈爱的呼唤，阿爸天父我们向你回转，你必医治施恩赦免，阿爸天父我们向你回转，因为听见你慈爱的呼唤，阿爸天父我们向你回转，你必医治施恩赦免。好，做个简单的示范哦。或许我的歌声可能我的拍子也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我要让你示范，就是用灵唱，用灵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我相信呢会带下神的同在，感谢赞美主。